第二十一章，独立堡。海拔1000英尺的坦迪尔山，形成于很早的地质时期，属片马地区。与此山同名的县，几乎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整个南地区，其首府就是坦迪尔村。这个村子的主要居民都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后裔，因为这一带最早的殖民者就是法国人。1828年，法国人巴尔沙普在村子上方的山坡上建成了独立堡，为的是更好地抵御印第安人的进攻。坦迪尔村的贸易非常发达，牛车跑布宜诺斯艾利斯只要12天时间，牲畜、腌肉以及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品、编织品、棉布制品等等。坦迪尔村还有教堂和学校。巴加内尔介绍到这儿又说，应该能从这儿打听到消息的，因为这儿常年有军队驻守。格里纳凡一行在一个相当讲究的旅店里住了下来。安顿好以后，巴加内尔、少校、罗伯尔与格里纳凡一起在塔卡夫的引导下向独立堡走去。独立堡的门口有一个阿根廷哨兵，很松懈地坐在那儿，他们没费什么口舌就走了进去。里面的操场上正有几个士兵在练操，最大的不过20岁，最小的连7岁也不到，一律是黑乎乎的模样，仿佛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后来一问，果然是兄弟12个人。这不足为奇，因为据统计，阿根廷每家平均有9个孩子。这练操的兄弟12个人都穿着条衬衫、苏格兰短裙，扛着显得十分长大的刀和枪。他们喊着法国式的口令，迈着法国兵的步伐，一招一式都很地道。太怪了。巴加内尔对他祖国的一切都是十分敏感的，不过格里纳凡没有给他时间让他考证，催着他赶紧去找这里的头。很快，一个阿根廷娃娃兵便跑到里面去了，不一会儿司令便走了出来。这是个50多岁的白发军人，八字胡，高颧骨，目光炯炯有神，很有军人的风度。这位嘴里叼着烟斗的司令一下子就让巴加内尔想起了法国军队中下级军官的形象。塔卡夫给他们做了互相的介绍，那司令的目光对别人似乎没多大的兴趣，只是盯住巴加内尔不放，弄得地理学家很不好意思。这时那位司令突然抓住了巴加内尔的手，急切地问：法国人？
是法国人，巴加内尔答。
太让人高兴了，欢迎欢迎，我也是法国人。他用力地摇着巴加内尔的胳膊。你的朋友？少校问巴加内尔。
没错，我的朋友遍布5洲4海。
巴加内尔得意地说，他好不容易才从司令那老虎钳子似的手里把自己的手抽出来。格里纳凡马上就想询问有关格兰特船长的事宜，可那位司令却在说他自己的经历，插不上话。他告诉大家，他离开法国多年了，母语已经有些生疏了，特别是语法规则几乎都忘了，所以现在说起法语来跟殖民地的黑人差不多。从1828年建成独立堡以来，他就没有离开过这里。如今他是由阿根廷政府授权对独立堡行使管辖权的。他到此一年后便加入了阿根廷国籍，在阿根廷军队服役，娶了印第安人妻子，有一对6个月大的双胞胎儿子。 他期望他的儿子们将来会成为优秀的士兵。他告诉他们，门外那个不到七岁的贝贝也是他的儿子。看见没有，好兵，贝贝，七岁，会打枪。贝贝听到爸爸夸赞自己，立刻一并脚来了个立正举枪，样子十分可爱。他有前途，当上校，当师长。司令快乐无比地说，这又一次印证了歌德的话，使人快乐的一切无非梦幻。司令唠唠叨叨地讲了一刻钟，任何人也插不上一句话。他卡夫非常惊讶，一个人居然还可以如此滔滔不绝地说话。讲完这些，他马上就又邀请大家到他的房子里与他的夫人见面。等一切礼毕之后，那司令才想起来什么似的问，是什么风把大家吹到这儿了？这可是个说正事的好机会。巴加内尔赶紧用法语大致讲了一下他们的经历，然后问为什么整个平原上都没有人。哦，是的，没有人了，一个也没有了。司令耸着肩膀说，没有人了，我们也没事儿可干了。为什么？打仗啊。打仗？打仗，自己打自己。自己打自己？巴拉圭人跟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又怎样呢？打起仗来以后，印第安人就去北方了。印第安人强盗。酋长们呢？酋长和他们在一起。那么卡特利俄尔？没有什么卡特利俄尔了。那卡夫古拉呢？也没有了。那杨施特鲁兹更没有了。塔卡夫听了这一问一答，点了点头。这是一场阿根廷内部的战争，内战一起引起了巴西的干涉，使内战双方的损失都非常大。这样的战乱时期，可是印第安人进行抢劫的好机会，这里的印第安人都去参加内战了，这可彻底打乱了格里纳凡原来的计划。那个俘虏了格兰特船长的酋长很可能带着格兰特船长去北方了。怎么去找他们呢？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又去哪里找他们呢？去北方找的话，危险太大了，各种各样的情况都要事先设想好对策。格里纳凡陷入这重重的思索之中，竟然忘了问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好在少校没有忘，他问道，您可曾听说过一个欧洲人做了潘帕斯草原上的印第安酋长的俘虏吗？司令想了想说，有。什么人？格里纳凡一声惊叫，大家呼啦一下都围了过来，眼巴巴地望着司令。请接着说吧。那好像是几年以前。是啊，欧洲俘虏，不过没见过。几年以前？格里纳凡说，不不，船失事的日期是1862年6月，不列颠尼亚号，还不到两年呢。不，不止两年，爵士。不可能，格里纳凡坚持着。确实不止两年了，那时贝贝刚出生，他们那两个人，不，三个人，格里纳凡又叫了起来。两个人，司令无可置疑地说。两个？两个英国人？格里纳凡又问。不是，谁说是英国人？是一个法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
那个意大利人被杀了是不是？巴加内尔叫了起来。
是的，而那个法国人得救了。
得救了？小罗伯尔激动地叫道。
是的，他从印第安人手里逃了出来。
巴加内尔拍了拍脑袋，非常沮丧地说，
明白了，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
什么明白了？格里纳凡焦急地问。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算是倒了大霉了。
巴加内尔激动地抓着罗伯的手说，那被俘的不是格兰特船长，而是我的同胞，他的伙伴也确实让土著给杀掉了。
后来几经周折，我的同伴终于逃出了魔掌，最后回到了法国。我们找错了。
一时间大家都陷入了沉默。错误是明显的，已知的细节与俘虏的逃离及其同伴的被杀都是相符的。
格里纳凡失望地望着塔卡夫，一言不发。
于是塔卡夫又问了司令，
你听说过有三个英国人被俘的事吗？
没有，从来没有。
在这里，这样的消息我肯定会知道。
如果没有这么回事，自然我也就不会知道了。
格里纳凡明白，再无谈下去的必要了。于是大家与司令告辞，握手而别。格里纳凡心里非常难过，小罗伯的眼泪就要落下来了。格里纳凡不知道怎样安慰他。
巴加内尔在不停的自言自语，少校的嘴紧紧的闭着。
塔卡夫则因为他那印第安人的自信自尊受到了打击而懊恼万分。
大家一起回到了旅店，晚饭吃得非常没劲儿。所有的人都被破灭了的希望攫住了灵魂，所有的勇敢和力量，所有以生命为代价的冒险都没有任何结果，太残酷了。
那么再往下走，在坦迪尔山与大西洋之间还有没有可能找到线索呢？
不可能了，因为如果格兰特船长曾经在这个地域范围内被俘，那么独立堡的司令不会不知道的。在美洲大陆上再无任何线索可寻了，再无任何希望了。眼下实在没有别的方法好想了，要做的只能是赶快到大西洋岸边与登肯号会合了。这时巴加内尔要求重新看一下漂流瓶里的那封信。
信上说得很明白了，沉船地点、被俘地点无可置疑。
格里纳凡说。
不，未必。
巴加内尔用拳头捶着桌子说，
既然格兰特船长不在潘帕斯草原，那么他就不在美洲大陆上。
到底在哪儿？这封信应该能告诉我们，而且一定能告诉我们。
我发誓，如果找不出来，我就不再叫雅克·巴加内尔。